今天的讲道呢，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个讲道了。好，在马可福音的最后，因为马可福音16章啦，所以是最后一章最后几节经文。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是复活了。只是还未升天，今天我们又会再讲到他升天。可是他升天之前呢，还有40天，就是他复活之后还有升天之间呢，有40多天的时间。我们上个星期还有今天呢，都在讲到他在这几十天里面呢所做的一些事情。上个星期还记得吗？我们所讲的，他给了门徒一些最后的指令。最后的指令很简单，其实呢，总的来说只有一个指令。那个指令是什么呢？就是要向世界每一个人传福音，就是要把福音呢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肤色、什么国籍，都要把福音传给他。那么传福音的工作呢，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不信耶稣而得救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不像你不吃这摊的鸡饭，你还可以吃另外一摊的菜饭，还是会吃得饱。得救不一样哦，不是说你不信耶稣还可以信别人，你不信耶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耶稣亲口说，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还可以去信别的人？没有。若不借着我呢，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别的办法了，没有别的道路了。使徒们呢也清楚的指明这一点，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很清楚的说到，除他之外，以外，就是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就是说上帝神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没有说你可以选择耶稣或者选择某某人、某某神等等，没有。因为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没有了，没有其他的人、其他的神了。所以呢，如果拒绝耶稣呢，也表明拒绝了永生，拒绝了神的宽恕，拒绝了天堂。那么身为基督徒呢，我们也再没有比服从耶稣的命令把福音传给别的人呢更重要的了，没有。读圣经重要，祷告重要，去教会重要，这些都重要，可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我们再一次在被提醒，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不只是你喜欢的人，不只是那些有钱的人，不只是那些比较容易相信你的人，不是，凡受造的你都要去传。那么信不信呢，由他，不关你的事。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人就是了。这就是大使命。而给大使命的当儿呢，服从大使命的当儿呢，耶稣也赐给了门徒，还有赐给了我们一个力量。传福音不容易，对吗？有传过福音的人应该会知道。可是呢，耶稣有给我们一个力量，一个特别的力量。这个力量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有讲到，圣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呢，耶稣呢，在那个时候已经给了门徒一个力量，也就是圣灵。圣灵就是三神之一，哦，父、子还有圣灵，三神之一。圣灵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我们信徒呢，当今的信徒呢，也同样有这个力量，是吧？圣灵的住在我们心里，来做什么呢？来做耶稣的见证，好，来传福音。可是今天呢，我们要看到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几节经文呢，我们会看到呢，啊，当时圣灵附在他们的身上呢，还有其他的用途，他们还有完全其他的事。我们今天就是来看这几节经文所说的。首先呢，根据你的单子呢，第一件事就是神迹，哦，神迹就是第17节呢，有告诉我们，信的人呢，耶稣跟那些门徒说，信的人呢，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什么是这个神迹呢？就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就叫做这个神迹，哦，就是一般上是看不到的，见不到的，不是每天都有的，好，这个就叫神迹。好，其中呢有一个其中的神迹呢，就是赶鬼。耶稣说，就是要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赶鬼。这个神奇的能力呢，是在《使徒行传》里呢的几节经文呢，都常常可以读到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7节，我们就读到，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就是这些使徒呢，他们在《使徒行传》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都会用到这个圣灵给他们的力量，把他们附在别人的污鬼，把他们赶走。好，我记得好几年前呢，不是说我赶过一个鬼，不是说好几年前呢，我去咖啡店买茶水的时候，那个泡咖啡的那个昂哥，他知道我是牧师，他就问我，他在泡咖啡的时候，他就问我，哎，你相信有鬼吗？他好像是天主教啦，所以他就突然间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哎，你相信有鬼吗？所以啊。对，当然这世上有撒旦，有魔鬼。可是当时呢，耶稣就给了这个门徒这个力量，就通过圣灵的力量呢来赶鬼，这个是第一个神迹。另外呢，在17节我们也有看到耶稣说，你会说新方言，说新方言。记得以前在学校里啊，你说方言就做什么？就被捉了。对不对？说方言，这个方言哦，不是我们的方言哦，不是福建啊、广东啊这些方言。这里所指的方言是什么？这里所指的方言就是语言，华文、英文啊、马来语啊、淡米尔文啊、法语啊，这些都是叫做方言。好，方言，方言也所指的就是外语，就是不是你擅长的语言。好像客家就是我不会讲，客家就是我的外语。好，福建就不是，因为我是福建人，我会讲福建话。好，所以是外语，是从未学过，也从未曾讲过的。为什么你从未曾讲过呢？因为你从未曾听得懂，你听不懂，你也就不会讲。好，所以语方言的意思呢，新方言的意思呢，就是从来没有学过，从来没有讲过，从来没有听得懂的语言。有了圣灵呢的力量，你就突然间会讲。假如我突然间会讲客家话，哇，那就是神迹了。好 ，OK， 况且呢。每当有这个在《使徒行传》呢有记载有讲新方言的这个情况下呢，当场呢也有别的人听得懂。为什么呢？因为别的人听得懂，可以证明那个人真的是在讲得对，对不对？如果我随便讲一些印度话，你们听不懂， 那怎么可以证明说我讲的对呢？对不对？所以呢，好像比方说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就是在场的那些人呢，他们就突然间听到使徒们讲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而在这个，你看到那三个黑点吗？好，因为在经文里记载了太长了，我不要把全部放下去，就是有记载的16种不同的国际，16种。所以在场的人呢，他们突然间听到使徒们讲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很惊讶，他们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就是我们一生出来就讲的法语、淡米尔文或者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语苏联语还是什么语啦，就是没有学过的，怎么突然间会听到他们讲呢？他就是说我们婆提亚人啊、马代人啊等等啊，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真的是神迹，真的是太奇妙了。当时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有16个不同国家的人呢见证了这个神迹，见证了门徒呢在那里说方言，见证了门徒呢用他们的方言呢，用他们的语言呢来跟他们讲神的作为，带给神荣耀。所以无论是赶鬼或者说新方言，都是有同样一个目的，不只是要为了人好。当然那个被那个鬼被赶出生的那个人当然是有受益，可是呢有更好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哥林多前书第14章就告诉我们说，方言呢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说方言也好，赶鬼也好，好，待会还有其他的神迹我们将看也好，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让那个人或者旁边的人，那些不信的人，不相信神的人，见证了这个神迹，会见到神的作为，然后会相信神，只有一个目的。好，不是为了要炫耀啊，不是为了要吸引更多人来教会啊，什么不是。所以呢，像无神论者呢，宣称神的力量、神的权柄，让他们见证神的生名耶稣，然后呢，因为这样才得救，这就是赶鬼啊等等的目的。好，不是有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当今不是有很多基督徒说，方言不是天上的神所给我们的一种神圣的语言吗？你有听说过吗？好，当今有很多教会都有讲方言，对吗？你有听说过吗？可是他们的方言不是一个语言，不是一个福建啊或者等等这些乡谈，是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话，对吗？是一种乱七八糟的乱讲的一种话，根本都不是话，是吵闹的声音罢了，是声音。他们说是他跟神沟通的一种语言，只有他和上帝听得懂，这是他们的解说。可是呢，圣经呢透露给我们说，讲方言的时候呢，我刚才提到了，周围一定有人听得懂。现在讲方言，有什么人听得懂吗？没有，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有谁受益？没有，只有他自称他受益。有谁听得懂了之后去信神？没有。所以现在讲方言的做法呢，跟当时圣经所记载真正讲方言的完全不一样。我可以说现在讲方言呢是人为的，是人为而不是神的作为。保罗也警告说，哥林多前书第14章28节，若没有人可以翻译这个方言，就当在会中呢闭口， 也就是说，如果那个人要讲方言，而当场又没有人可以翻译，没有人听得懂，那么呢，保罗的劝告就说，那个人最好还是闭嘴，别讲，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他要讲，他自己进去另外一个地方讲，就好像在祷告。所以这个呢，这个警告也给了当今很多教会的一个警告，因为当今很多教会他们讲方言呢，都是没有人可以翻译，而且都是在当场乱讲，好，他没有照着说闭口去自己讲。因此呢，说方言的目的呢，最终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什么人？不信的人。好，要记得不信的人，然后呢，让他们相信，带给神荣耀。还有另外一个神迹呢，就是第十八节，手能拿蛇。手能拿蛇，这个蛇不是去动物园哦，去拿一些没有毒的蛇啊，拍几张照片那种哦，不是哦。这里所指的蛇呢，就是有毒的蛇，有毒的蛇，拿了这个有毒的蛇呢，而没有事，没有事，甚至呢被蛇咬了，被毒蛇咬了也没有事。一直有人呢误以为呢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耶稣的指令，有很多基督徒以为呢，耶稣是在说，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那么你就不要怕，去随便捉一条眼镜蛇，或者响尾蛇，让它咬，咬了肯定没有事。如果有事呢，就是你的信实不够，你该死。如果你真正有信神呢，你就不会有事。有很多人就以为耶稣是这样的解释。最近呢，在刚刚去年2014年2月，在美国呢，这个肯德基州呢，就有一个牧师，他就是为了要证明他的信实非常强，就拿了几条响尾蛇在教会里玩啊玩啊，结果被咬了死掉。好，还是有人这样的误解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呢，其实呢没有命令任何基督徒去拿蛇来证明他的信实，没有。耶稣的这个指令呢，耶稣的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很简单。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在保罗身上曾有发生过的，在记得这个《使徒行传》第28章。的时候呢，保罗和很多人坐着船，本来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结果船遇到暴风雨沉了，对吗？然后就飘到一个岛上了呢，他们就赶快拿一些木材生火，对吗？可是呢，就有这条蛇，毒蛇藏在那个木枝那里，保罗没有注意到，就去拿那块木枝，那条木枝，然后被毒蛇咬了，记得吗？然后咬了之后呢，那边的土人呢就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可是开了多时呢，见他无害，就改变了思念，说他是个神，保罗是个神。离那地方不远呢，有田场，是岛长不白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山热。就是有人看到保罗被毒蛇咬了又没有事，就马上说哇，他是一个神，就款待他好几天。所以在保罗这个情况下呢，就告诉我们呢耶稣所讲的，就是他，如果你信神呢，如果你去传福音呢，你被毒蛇咬了也不会有事。最终呢，不是要证明你的信实强，最终呢要做什么？同样的，要使到不信的人去相信神，要使到不信的人看到神在那传福音那门徒的身上展现神迹，让众人呢也会去相信神。跟这个赶鬼还有这个拿蛇赶鬼还有这个说方言的一样，他叫什么？忘记了。
Hello.
太多。另外呢，喝毒，还有另外一个神迹， 耶稣就说，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当然呢，这个神奇的力量呢，跟刚才那个拿蛇很相似。你可以想象，也是有人会误解，然后去教会啊，拿了毒品啊喝啊，哦，说我没有事，可是死了多少个人？好，所以呢，同样的呢，这个耶稣这里所说的呢，不是要让门徒呢去尽情的喝毒啊，然后证明他们的信实，不是，是说如果他们万一喝了毒，他们不会有事，而且呢目的还是一样，就是要让那些不信的人会去相信神。最后呢，十八节也说到，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同样呢，圣经里也有记载着这个属人呢被治好不同的疾病。可是呢，再次呢，我也要提醒大家，这个治病的这个能力呢，是要给谁看的啊？不信的人，是要为了不信的人看了会去相信神。而且另外一点呢，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里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有很多表演，在很多教会里有很多表演。哦，我为什么说表演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神迹，他们是在骗人。哦，所以他们呢手按病人很容易。很容易做，按就可以了。他们病人必定好了吗？没有。我读过一个作者的调查，在美国，在全世界很多人都做过了。可是呢，他调查了，根本呢，好像只有4%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好。就是说，有100个人里面呢，上台受治疗，只有4个好像有好。好像哦，而这4个呢，他说好像，就是说隔了几天他又好像一样了，好像有好又好像不好，他又不敢去证明，又不敢去看医生什么这样子，怕看了医生又说你还是有事那种。所以呢，没有人至今被按了就必好了，没有，可能心情愉快了，可能觉得舒服了一点，这个是有可能的。可是完全好了呢，没有听说过。好，所以呢，可是在当时的确有发生，当时的确有发生。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同样这个神迹呢，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证明他的信实强，不是为了要炫耀自己的灵性高，说哇，我是神的特别助手，在世上为人家治病的，不是，是为了要让不信的人见证了神的力量而去信耶稣，要记得这一点，好，要记得这一点。接着呢，耶稣给了门徒这几样指示，说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将会有这些神迹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继续呢，我们就要看到耶稣被接上天。耶稣被接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升天，第19节。有关耶稣的升起，有关耶稣的升起，我们看到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去。耶稣去了哪里呢？耶稣去了他原来的地方，天上，他的国，他的家。哦，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也告诉我们，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耶稣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耶稣上天了，去到他原本的地方。那么呢，另外有关耶稣的坐着，耶稣的坐着，有很多人可能你自己也有问过，耶稣已经升天了，那么他在做什么？你有问过吗？耶稣今天在做什么？有很多人说，耶稣升了天他就不管了， 他就不管我们的事了，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旨，神的旨意就是为世人而死。接下来啊，你得救也好，你不得救也好，我也不管你啊，你几个保种好，我在上面继续我的好生活，是这样吗？不是哦，不是。诗篇第110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我主说，对，就是天父对神子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呢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时候，在就是从他升天到今天到他回来的整个时候呢，整个期间呢，耶稣呢都一直以圣灵的身份住在信徒的心里，领导他们，教训他们，保护他们等等，让他们呢能够这个抗拒这个撒旦的引诱，撒旦的攻击等等，好，一直到撒旦被击败，判入地狱，就是做他的脚凳之时。所以耶稣在做什么呢？耶稣很忙，非常非常的忙。你可以想一下，当现在这世界上有多少个信徒？没有人懂，因为是太多了。耶稣在每一个信徒的新生活上工作。你可以说耶稣很有空吗？耶稣在上面享受他的生活吗？不是。第十九节也告诉我们，耶稣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呢如今坐在神的右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告诉我们，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耶稣都能拯救到底，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拯救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耶稣呢不是说哦，你在2012年这个时候得救了，耶稣就说哦，我对你的工作完毕了，我去忙别的了，因为你已经得救了吗？所以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不是，耶稣说拯救到底，因为呢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活在哪里？这个世上，这个世上是充满邪恶的，这个世上是属世的，我们还有很多战要打，对吗？这个属灵生活是一个战争，所以耶稣还一直在救我们，一直在救我们，直到刚才我们看到的，直到撒旦被判入被击败之后，哦，所以因为他还为我们祈求呢。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啊，是一直有工作的，一直为我们祈求，就好像说他看到我们犯错了，我们要栽了一个跟斗了，耶稣会替我们祈求，来保护我们，来介入我们的生活，来帮我们一把啊。耶稣听到我们跟上帝的这个祷告，耶稣也会在旁做我们的这个好像中间人这样子，他就是我们的中间人嘛，好，他也会为我们祈求。罗马书第八章也说，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耶稣一直在忙，耶稣一直在忙他现在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祈求领导我们，教训我们等等。好，有了主耶稣的授权，而他在天国的祈求，那么我们还缺少什么呢？我们身为信徒还缺少什么呢？缺少一样，就是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合作。因为神已经做他必须做的，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他现在升天了，还 还一直在照顾我们、保护我们，那么呢，我们也有工作，我们要合作。这个合作呢，是两方面的。根据你的单子呢，这个合作呢，第一要有我们的忠诚，我们的忠诚，使徒们的忠诚。我们看一下二十节，使徒们的忠诚，门徒呢，他们见到耶稣被升上天了，他们已经得到耶稣的指令了，他们也得到了圣灵的充满了，现在要做什么呢？要去工作了。现在要去工作了，对吗？他们不可以说，哦，耶稣升天了，我们已经有力量了 ，OK， 我们回家，不做事。这不根本都不完成这个耶稣所命令的嘛，对吗？所以呢，他们就出去到处宣传福音，宣传福音，这就是耶稣所命令的，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徒们呢，对耶稣的顺从呢，是在使徒行传里呢，到处都可以读到的。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读到使徒们呢，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还有犹大。第八章呢，我们就看到腓力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的人。第十章呢，我们就看到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第十三章呢，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在整本使徒行传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耶稣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很多神迹啊，很多传福音啊，很多人得救啊等等，这些呢都是耶稣所给的命令。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们使徒们呢去做工作的时候呢，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独自去的，记得吗？他们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呢是谁呢？是圣灵。这个力量呢也是耶稣通过圣灵的充满。记得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还没有升天的时候，他说，你们去传福音，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耶稣的应许就是我会一直与你同在。的确，这个合作呢，我们跟耶稣的合作呢，我们顺从耶稣的指令呢，有双方面的合作。第一方面就是要我们的忠诚，顺从耶稣的指令；另一方面呢，就有耶稣的忠实，耶稣跟着我们去。二十节呢，就告诉我们，主和他们同工。谁是他们？使徒。今天谁是他们？就是我们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我们有耶稣的应许，就是耶稣会与我们同工。同工。当时呢，信徒呢，当时的使徒还有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证实所传的道。在这里呢，我要稍微继续的解释一下。你有注意到吗？这里说到有神迹随着做什么呢？证实所传的道。当时呢没有圣经，圣经还没有写好，只有旧约散散的哈，还没有累积变成一本圣经。所以呢，当时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名使徒，如果你是保罗，你是彼得，你去传福音，那么你说神说，那么听你的人呢，他会问你第一句，他会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对不对？现在的推销员来到你家门口，第一件事是做什么？给你看他的执照，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实在太多人问了，你哪里来的？你卖什么？你要来这里做什么？因为很多骗人的嘛，对吗？很多骗人的。所以现在就是同样，使徒们呢，他们没有那个 pass， 他们没有那个执照，那个 那个准证这样子，哦，所以他们要有一样东西可以让听他的人相信他，那么就是神迹。神的方法呢，就是要让听他们所传福音的人呢，通过见证到神迹呢，而相信这人的确是神派来的。好像刚才那些土人看到保罗被毒蛇咬又没有事，他们第一句话就是说他是神。而那些听到使徒们讲不同的方言，他们就会第一句话就是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给神荣耀。所以呢，神迹的用途就是用在把证实所传的道。好，那么呢，有很多人就会问，今天我们不需要神迹吗？今天我们不需要同样有神迹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吗？答案是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件物品来证实我们所传的是神的道。那个物品是什么呢？我来解释一下。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8节，保罗就说了，爱是永不窒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那么说方言的这个能力呢，终必停止，说方言的这个能力呢也会停止。好，第10节，什么时候停止呢？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如果你读圣经呢，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最多有神迹有方言的书信是哪里？是哪一本？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也就是耶稣刚刚升天之后的那个时期。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以弗所啊，加拉太啊，这个腓立比啊，提多书啊等等，那里有讲方言吗？没有。那里有神迹吗？没有。你还记得保罗吗？他自己有一个疾病，他在哥林多说他神都不愿意治好他。如果保罗有治病的能力，为什么他不治自己呢？因为他那时很有可能他自己的这个能力都已经慢慢的消失了，因为保罗自己也有说，这有限的这个能力呢，必于无有了，慢慢的会没有了。不是说他的功力慢慢的退了哦，不是说他没有练功啊，没有吃什么慢慢退，不是哦，这个能力是神赐的，神也会拿回，也就是说他的用处完了。他的用处来证实神的这个所传的道已经慢慢的不需要了。为什么不需要了呢？因为那完全的已经要来到了，所以那个完全的要来到了，就是来顶替这个神迹的用处。好，那么这个完全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完全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圣经。圣经，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证实这个福音是神要我们传的道，我们去哪里呢？去哪里找呢？圣经。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什么指令，我们要去哪里找呢？圣经。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呢，要去哪里呢？圣经。圣经就是我们的基础，圣经就是我们的标本，圣经呢就是带领我们，就是神的话语的，好，就是圣经。圣经，有些人说这个完全的是耶稣，因为耶稣是完全的吗？最最完全的，最完整的，最最美丽的。有些人说要等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方言才会消失，所以很多教会今天还在讲方言，对吗？可是你试想一下，耶稣他这个如果是耶稣的话，那么我们所相信的是圣经是错吗？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经呢，它的一个用处就是要使人呢，信神的人呢完全。也就是说，圣经它是一个完全的物品，只有完全的物品才能够使另外一个人完全，对吗？所以圣经就是那个完全的人，圣经自己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相信耶稣才是那个完全的人，今天还可以讲方言直到耶稣回来，那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真正呢的完全已经回来的，已经到来的那个东西呢，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圣经了，有神的话语了，我们不需要还有神迹来证明神的道，不需要了。于是呢今天的基督徒呢不再需要任何神迹，因为我们有了更完美更可靠的圣经来证实上帝的教训还有上帝的真理。你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一节就说到，这地方的人，这个某某地方的基督徒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些基督徒呢，他们为了要更加认识神，为了要更加了解神的真理，他们做什么？他们考察神的道，他们就是读圣经，要才来人更加认识神。他们查经啊，他们查经，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做的查经。我们不是到处的拼命讲方言啊，拼命去感应啊，感应神啊，不是，就是要讲方言。那么呢，随着圣经里的书信一封一封的完成，我们就有了今天的圣经，一封一封一本一本的累积，我们就有了今天的圣经。所以神迹的用处呢，也就慢慢的减少了，我们不必再依赖神迹来证实神的教训，神的这个教训，神的旨意，神的真理，我们有圣经。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你们大家要读圣经，圣经就是神与你的沟通，神的话。如果你要了解神，你要认识神，你就一定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怎么会认识神呢？对吗？你要跟你的好朋友，你的太太丈夫有更好的关系，当然是要跟他沟通，没有讲话怎么会有好的关系呢？以前我听说有一个丈夫，他说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很好的，从来没有吵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不跟他讲话的。好，这样的关系好吗？不好，这样的关系一点都不好。你要有好的关系，就要有沟通，就要有讲话。所以呢，当今没有别的神迹了，只有唯一一个神迹，那个是什么神迹呢？就是用福音来改造人生，福音，神的福音来改造一个人。有时我们看到这个人以前是最坏的，以前是什么什么人，是做了什么什么犯了什么事。你有看过呢？电视机上也有一些节目记载某某人以前是黑社会老大，是什么什么杀人放火，坐了牢，结果呢有牧师跟他传道，他接受福音得救了，放了出来，有他的同党还去接应他，同党在这边，他的牧师在另外一边，他选择了跟牧师一起走，结果他也当了牧师，把福音传给其他人。有什么能力呢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作为来改造一个人？只有神能做得到，只有圣经才能做得到，只有福音才有人把一个人改造。所以呢，听了今天的讲道，马可福音最后的一个讲道，那么你呢 可以问一下自己，你已经受惠了神的能力了吗？我不是讲你已经会讲方言了吗？你已经会拿蛇不死了吗？你已经会喝毒药不死了吗？不是，我是说你已经受惠了神改变你的人生的力量了吗？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已经因信而得救了吗？如果还没有，希望你会很仔细很真心的考虑福音能带给你的好处。而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呢，我同样的一个问题，你的生活已经受到改变了吗？一直有改变吗？改到旁边的人都会觉得，哎，你变了。旁边的人会觉得，哎，听说你一直有去教会，你去哪一间教会，我也想去看看，因为他被你吸引了。有这样的改变吗？我们一起来祷告。